现代的中文译本呢，他说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给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。那我们低头，我们再一起有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你是造天造地造光造暗的神，我们每个人的连线，我们的疆界，你都帮我们预定好了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气息，都在赋予你。真的，若不是你出于你诸般的怜悯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存活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就把我们众人再向你仰望，神求主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话语，那我们按照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光景，借着你的话语，我们能够看到你，我们能够得着你，也让你得着我们，好像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荣耀赞美尊贵都归给你。我们向祷告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研究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，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新约的第一封书信，是写给一个很年轻的教会，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所以就属灵的意义来看呢，是我们的主写给教会的第一封书信。在这封信的最后呢，我们的主对信徒对众教会的劝勉，就是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给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。在任何环境中的意思，就是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，健康或者是生病，蒙福或者是泛滥，包括所有你想象到的挫折、失败、困苦，都包括在这任何环境中。当然都包括犯罪，我们怎么可能一边犯罪一边感谢赞美神？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那我先用一下弥陀圣的用词，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一个常常喜乐、祷告、心怀感恩的人。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，我们观察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感受。我自己常常就这样的叹息，我们并不常常有这样的光景，到底究竟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先把基督徒这顶帽子我们先把它放下来，我们来想想看，到底心存感恩有什么好处？心理学家研究发现，常常感恩的人呢，比较快乐，胃口好，睡眠好，比较长寿，而且人常常喜欢和这样的人相处，所以喜欢和一个脾气坏、常常抱怨的人在一起，你说是吗？所以呢，心理学家建议就说，晚上睡不着，数算恩典可能比数羊还有用。那婚姻关系的专家也这样发现，他说一个问题的婚姻呢，一大特色就是抱怨多于感谢对方，所以建议夫妻双方呢要常常彼此感谢，你若抱怨一次，你最好用感谢十次来弥补。那我们再想一下，那假如说世人心存感恩有这些好处，那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有什么不同？世人心存感恩呢，常表示谦卑，就是说的确有其他人的付出才造成你今天的你。我们的主 在登山宝训论到八福，第一福就怎么说呢？虚心人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世人心存感恩呢，也常表示这世界上的确有美好的事物，有不自私的力量，叫他自己白白得到好处。那我们基督徒也承认，各样恩惠的后面有一个施恩典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。雅各书1:17不是这样说吗？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那一个人的情绪常常受环境变化的影响。那我举个例子，现在年底到了，老王呢工作一整年，他就想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年终奖金，所以果然他老板把他叫进来，告诉他说工作辛苦，公司决定给你10,000块钱年终奖金。老王高兴得不得了，所以就拿出手机偷偷送了短信给他的老婆，晚饭就不用煮了，我们到镇上那个昂贵的牛排馆去庆祝一番。然后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又听到隔壁的同事兴高采烈地说居然拿到15,000块钱的年终奖金。这下老王听到这个消息，一个早上高兴的心情就一扫而光。然后到快到傍晚的时候，又听到一个消息，一个新进的同事工作是不到一年，奖金居然拿和他一样的多。老王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他的心真是郁闷极了，所以回到家里，他看到家里那条爱犬，看到主人回来了，摇着尾巴高高兴兴地扑上来，他一脚把他踹开，臭骂他一顿。所以你看看，同样10,000块钱的年终奖金，因为环境的变化，从有喜乐到失去喜乐，从有感恩到失去感恩。但我们这里也看到一点，感恩或者是不感恩是一种选择啊，我们要想一下，它是一种选择。一个心存感恩的基督徒呢，一定是一个很常常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常到神面前祷告，他把他自己的难处、自己的重担都交托给神，将世人的安慰和喜乐就会轻缓下来，叫我们无处可存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把感谢赞美把荣耀归给神。一个心怀感恩也一定要活出来，你要报恩。世人不是就是这样子在说吗？他们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一放之恩呢当永世不忘。这种感恩报恩的美德，我有一个客户啊，他在创业的时候有一个银行家帮忙他渡过难关，所以每年这个时候20年已经过去了，他一定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礼物去拜访这个恩人。他不是基督徒哦，但他知道感恩报恩，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纪念这样的事情。假如说世人知道感恩知道报恩，那么蒙神拯救宝血买赎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有神赏赐给我们从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。基督徒应该比世人更有凡事感恩的理由。所以那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，第一方面我们从我们的主自己的榜样。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常常感谢父神，马太和路加都有这样的记载。他有一次他差遣70个门徒去传道，这70个人的工作果效特别好，欢欢喜喜的回来。我们的主也在传道，而且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但那些诸城的人诸地的人 始终就是不悔改。我们主没有灰心，也没有说那个公众国校不如他的门徒而失去喜乐的心，还是心存感恩的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那么也许我们中间有人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，他说当我落在怎么样悲惨的光景里面，神你在哪里？我也问过这样的问题。但让我们想一下，为什么我们的神他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离开天上的宝座和荣耀，来到世上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成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的主把他复活的生命分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与他能够合为一。所以在不管什么样的环境，一定要先经过我们的主才临到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神爱我们，他因为爱我们为我们舍己，他对他所爱的人就爱到底。所以真是求神常常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神那无条件的爱和拯救是何等值得颂赞和感恩。那第二方面，我们呢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刚才念到说，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，简单的说，基督徒，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？他走的道路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经节，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九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起来念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的理由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，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。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在神的眼里，在神的心里，他有四个宝贵的身份。我们是第一，我们是神在造天地以前我们就已经被预定被拣选神的子民。第二，我们是圣洁的祭司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神面前，我们被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。第三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归给神的，神的子民，就像旧约以色列人一样，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，神的国民。最后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原来是在连续之外，现在因为蒙神拯救，蒙了神的连续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，我们是属基督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常常很稀奇，我们在世界上的人眼光中也许真的算不了什么，但在神的眼光中，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。美国西点军校的学生，他们有一个很美的传统，西点军校的学生的制服像花岗石，它的颜色是灰色的，所以当他们排列整齐的时候，你从远远的看是一条直直的灰色的线，他们称这个线叫做 long gray line。 有一部电影就把这个 long gray line 翻成西点的军魂。每一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都有一个编号，从毕业 基隆毕业的基隆军校毕业的第一个毕业生开始编号开始，所有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都被列名编号，所有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都以他们在历史上那 long gray line 上面留名为龙。我们基督徒也要常常回到十字架的原点，单单因我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，在那生命册上列名编号永世存留，而感谢而赞美。阿们。请问大家，顺境容易感恩还是逆境容易感恩？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次我的见证，那我再重复一次。去年8月24号，当我的家庭医生告诉我我的肝脏上有4颗肿瘤，最大一颗14公分，说我是肝癌的末期，只有2到3个月的生命。我在上一刻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的发现我心里面的自傲自我一扫而空。一个要死的人有什么好骄傲？然后在那一刻我也发现，平常神给我的各样生活上的恩典，阳光、水、空气、食衣住行、平安的日子，我都视为理所当然。我虽然没有常常抱怨，但也没有常常感谢。今年3月11号回到美国，我把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神给我的礼物。真是感谢神，因为雅各书的4章14节到15节这样说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所以我们应该天天感恩，为能吃能喝能睡我们就要感恩，因为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尊贵的身份，那我们要问，那神道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刚才我们念到的那个彼得前书2章9节后半段说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那我们要问，这条基督徒的道路好走吗？神赐给我们各样生活上的恩典，但神对他所拣选所呼召的，他有一个特别的计划。包括现在你和我在这里都在神那完整的计划里面，在这计划里面，神按照我们每个人信心的光景，他以我们主耶稣的模样做个蓝图，然后用各种的环境来造就来成全我们，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个过程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是个逆境，是个患难，是个困苦的经验。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呢？神帮助我们有三个方法。第一，就是雅各书的1章3节所说的，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。试验的目的呢，是要显示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光景，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用亚伯拉罕的信心被试验做个例子。在创世纪的22章那里，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你带着你的儿子，你那独生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 摩利亚地区，到我所指定的山上去，把它献为燔祭。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通过这个信心的试验，所以神算他为义。亚伯拉罕自己呢，他也认识到他是一个真的敬畏神的人。我们的信心也要经过神的试验。假如我们说神我爱你胜过于世界上这的一切，就像我们诗歌常常在唱的，神若怜悯我们，神就要试验我们的信心。我自己常常就这样子，常常是就像那个彼得丁爱，就是不认识主三次以后呢，出去痛哭一趟。我常常就有这样的感觉。神当初我们第二个方法，就是彼得前书一章的百般的试炼。百般试炼呢，暂时忧愁，也是撒加利亚说的十三章第九节这里说的，就是熬炼他们像熬炼银子，火炼他们像火炼金子。百般试炼的目的呢，就像火炼金子那样的过程，要洁净，要除尽除去我们里面的杂质。好像我们被试验之后，我们就比那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贝，然后在我们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称赞、尊贵、荣耀。第三个方法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在第六节这里所说的，神所爱的他就要管教，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。鞭打管教就是用各种患难、各种环境来锻炼我们，来训练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得命的灵命能够成长。这个试验、这个试炼、这个管教的过程很辛苦，因为它是一个训练我们、叫我们征战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彼此鼓励，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放弃。甚至当你面对人生的大风暴，有时候真的是各样的患难一波一波来，我们没办法，觉得实在没办法承担，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也是的，所以要找个属灵的同伴，或者是你所信赖的人，去跟他说一说，告诉他一切，不要怕被他论断。因为仇敌的工作就是叫你感觉到你被孤立，你不被爱，你没有价值。但弟兄姊妹，你是被爱的，你的价值在神的眼中里面超过你所能想象的。不管什么样的环境，不管我们过去如何，神不放弃我们，不让我们下沉，他愿抓住我们。因为在他凡事都能，约翰一书四章的四节这么说，那在你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。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你相信吗？你要相信的话，你转头跟你的旁边的弟兄跟他姊妹跟他讲，神爱你。面对逆境，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真的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希伯来书的三章十四节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我真的可以这样见证，当我的信命在那最低的时候，真神的怜悯就是要宣告信心，不管怎么样，神是负责到底的神。因为仇敌所有的工作，从创世纪亚当夏娃被欺骗开始，就是要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。所以我们若能将那个信心坚持站稳， 我们就能在任何环境中感谢赞美神。除了我们个人，我们要常常心怀感恩，对帮助我们的人，对我们的同工，对我们的父母，对我们的朋友，我们更要对施恩典的神常常感谢他。我们教会全体也需要一同常来到神面前献上感恩的祭。我们恩典教会很年轻的教会，才三年，跟铁沙罗尼迦教会一样，很年轻的教会。神写给教会的第一封书信就是铁沙罗尼迦前书。我们读这封书信呢，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光照。当我们的主首先对教会说话的时候，他要对教会说什么？但是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铁沙罗尼迦这个教会是怎么被建立的。你要是翻开使徒行传十七章，保罗的第二次布道旅行，他得到一个马其顿的意象，所以他离开小亚细亚，圣灵把他带到欧洲。到欧洲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，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腓立比教会被建立了。但是马上有仇敌反对掀起，所以他和他同工被迫离开。他到第二站铁沙罗尼迦，停留了三个安息日。短短的三个安息日之间，神的工作开始，铁沙罗尼迦教会就被建立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，教会的建立不在乎人的工作有多久，而在于圣灵有没有动工，我们有没有与神同工。当圣灵动工了，我们跟上去，神的工作就完成了。铁沙罗尼迦教会被建立的时候，是在一个艰难在被逼迫的环境里面。保罗被迫离开的时候，他实在是很关心很挂念这个在被逼迫的教会，但他被禁止回去，所以他只好差遣提摩太去看望他们。所以提摩太去看望他们，回来告诉保罗一个好消息，就是铁沙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呢，在主里站立得稳的好消息。但是他们有一些难处，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铁沙罗尼迦前书。我们来看第一章，但是我只要念第三节，其他我们就自己来看。铁沙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保罗为铁沙罗尼迦的弟兄感谢神，因为他们的信心传扬到马其顿、亚该亚，并成为各处圣徒的榜样。因为他们在艰苦患难之中的时候，他们的信心、他们的爱心，甚至他们的盼望的忍耐能够成长，因为他们具有复活生命的三个主要的要素。第一就是信心的工作，就是他们要离弃偶像归向神。第二，他们有爱心的劳苦，因为他们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的神看不见，你怎么服侍他？当我们心甘情愿劳苦付出服侍我们主的肢体，就是教会，就是爱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服侍那看不见的神。然后最后他们有盼望的忍耐，就是他们在等待神的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那从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神的耶稣。但是他们也虽然有这样的复活生命的品质，但他们有一些难处。这些难处呢，就在铁沙罗尼迦的第四章那边有记载。第四章呀，就是当他们在艰难的日子里面，铁沙罗尼迦就会有一些信徒在等待主再来，但主还没来之前就死了。所以他们说他们会怎么样呢？所以保罗就按照主的话来劝慰他们，告诉他们就说， 那在主里死的人是睡了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们要先复活，然后与那时候存留还活着的人一同被主提到云里，与主永远同在。我们恩典教会在这里也三年多了，快三年。我们回想过去，我们的确有一些仇敌搅扰的工作，我们也有一些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在主里睡了，但是我们能够靠着恩典，我们能够在这里见证，我们有信心的工作，爱心的劳苦，有盼望的忍耐。我自己能够在神面前这样的见证，我恩典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在我那病痛患难的六个月里面，用祷告来守望扶持，我们不输给以撒维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。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在美国在台湾几个教会，在各处的圣徒中分享神怎么恩待我的经历。当他们听到恩典教会 的弟兄姊妹活出这样的彼此相爱，还有在信心里面的见证，他们一方面感谢赞美神，另一方面他们实在羡慕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活出这样的爱心还有信心，就这样的见证。礼拜晚上就是两天前晚上，你要在这里，我们有个感恩节的聚会，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。我看到是一幅很美的图画，说英文的，说中文的，年纪大的，年纪轻的，我们一起用诗歌，用颂词，用见证，我们感谢赞美神。那幅图画里面让我看到，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没有个人，我们只看到主在我们中间。我想想很多的不信的人也会觉得你们教会实在是很稀奇，因为神在我们中间。我那时候有个祷告，我说神在求你怜悯我们，现在这样的合一很美，但我也知道仇敌的工作很厉害，就是保守我们在你里面同一的意向，同一的连底下。铁沙罗尼加教会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但是铁沙罗尼加教会的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的光景，叫保罗能够在他在各样的患难里面，但是他在第三章里面有这样的话，你可以等到第三章，对啊，所以保罗在信中说，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，因此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，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，我们就活了。这些话出自一个属灵的长辈，做一个刚蒙恩的信徒，真是了不起。保罗的谦卑，保罗的信心，让我们看到难怪他在诸般的患难里面，他仍然能够常常喜乐，凡事感恩，因为保罗知道一切的能力出自于神。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里，当保罗求神挪去他肉体上的那根刺，主怎么对他说？主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保罗就因着基督的缘故，就把软弱、凌辱、受苦、逼迫当作是可喜乐的，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，他什么时候就坚强、刚强。所以他能够在患难之中的时候，他不忘对提撒罗尼迦这个年轻的教会劝勉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个劝勉也是主对我们说的。我们人的一生劳苦愁烦，生老病死的问题，真的各样的苦难有时候一波一波的来，我们有时候落在那种光景很难承担， 但我真的相信，一个仰望神、依靠神的人，比不信神、依靠自己的人更有盼望。我们能够不只能够胜过各样的环境，而且我们能在环境中感谢赞美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再想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那个环境中感谢？因为我们尊贵的身份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一切又一切，我属他们，他属我们。在任何环境中，神不会忘记我们。主这样对我们说：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？但在神眼里，一个也不忘记。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所以想想看，神给我们这样丰富的恩典，我们怎么样来回报呢？诗篇五十篇五十章五十篇的第二十三节这样说：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神值得我们感谢赞美敬拜的，所以愿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常常能够把感谢赞美归给他，叫每天行叫每天怎么生活行事为人都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。让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心到底，一直到主来见我们，我们能够见到主的面。让我们一起再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原来在你连续之外，现在因着你连续，我们成了个子民，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。主，我们就愿意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每天的生活能与我们所蒙的恩的相称，好叫我们常常把荣耀赞美归给你。主，我们就求助你恩待我们这里每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在将来在信主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大家能够欢欢喜喜来到你面前，得到你的称赞，得到你的荣耀，得到你的尊贵。我们把感谢赞美再次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